各位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光临新浪的嘉宾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树树，今天是新浪网上大讲堂的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来和傅佩荣老师一起谈谈他的庄子心得，是吧？应该是道家心得，准确的说。
是的。
因为道家心得不仅仅包括这个庄子，还有老子。
是的。
那傅老师，这个您在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聊天的题目的时候，您提到是这个逍遥自在的人生，我谈道家是这样一个题目。那逍遥自在的人生能不能说是您对道家思想的一种概括呢？
对，是道家思想用在人生上面呢，确实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每一个生命阶段，每一个时间点都能够逍遥自在。也就是说，你能够让自己呢，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啊，都能够不要受到太多外在的限制，也能够化解主观的各种困难，设法让他生命里面充满一种喜悦。道家的背景是一个乱世，在乱世里面呢，能过得快乐，他特别需要某种智慧。所以道家的思想跟儒家不一样的是，儒家偏重修德，就是你只要修养德行，你就可以改善自我跟社会到某种程度。那道家认为说你修德也不够，所以你只有设法去产生智慧啊，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眼光来看这个人间的事情，这样才有可能让自己比较自在。
那各位网友如果关注我们今天的聊天，欢迎你通过电脑来参与，更欢迎你拿起你的手机在移动中关注我们聊天的全过程。新浪网手机的网址是新浪.cn。那傅老师，刚才我们说这个道家思想，您谈到它的核心思想之后，我就要考，就是这个核心思想是在老子时期形成的，还是在庄子时期形成的？
我们就两位道家代表人物的年代来说的话呢，因为关于老子的生平啊，还有作者，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定论啊，所以一般会认为老子是跟孔子的年代接近，可能比孔子还要早一个世代，大概30年。那么庄子的年代跟孟子啊，就是儒家有孔子孟子，道家有老子庄子，庄子跟孟子的年代几乎是一致的。他们两个人当时都提到过梁惠王，就同一个梁国的国君。那么在老子来说的话呢，春秋末期啊，已经进入乱世，所以他面对的挑战很大。就在乱世里面，很多人觉得人生绝望了，人生的价值都变成相对化，变成虚无化。那么活在世界上，你做好人不一定要好报，啊，做坏人也没什么关系。那最后呢，你看不到这个生活的各种希望，所以老子就设法提出来一种非常精彩的观点。就是你不要从个人的特定的时空来看，你设法从整体来看。所以他提出一个道啊，作为一个道家的这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当然还有机会再详细说明它。
那傅老师，这个您觉得在老子时期和道子时期，道家思想的精髓又有什么差别呢？
是的，在老子的时代呢，那个时候呢，他采取的态度啊，用我们现在有时候坐公车可以看到，它后面有8个字，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所以老子可以说我要保持距离，让自己比较平安一点，愉快一点。所以老子采取的方法呢是2个字，叫做虚跟静这2个字。那么庄子的时候到战国时代中期啊，你要保持距离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庄子就设法采取一种你外面怎么变化我跟你一起变啊，也就是说我就可以不受到伤害。老子的时候还可以保持距离啊，到庄子的时候不能保持，我就跟你一起变化，就是你要审度整个时事的发展啊，你怎么变，外面怎么变，我里面也怎么样去调整。但是庄子的思想绝不是说这样一来我就不要我的主体了啊，反正跟你变，变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它的关键的我们将来也会说明，叫做外化而内不化。我外表跟别人都一样，让别人看出我绝对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不会太过于张扬啊，但是内在不化，是说我内在的智慧啊，跟道一种这个契合的智慧是不会有任何这个缩水或是改变的啊，这是老庄两个思想的差异所在。
那傅老师，就是说您觉得道家思想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读者，它最大的，特别是对于现代人，它最大的这个精神价值应该是什么？
是的，我觉得学道家最好不要在太年轻的时候。太年轻的时候呢，你学儒家，因为儒家基本上是把个人自我实现跟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结合在一起，所以儒家是入世的精神，要把这个个人的生命跟社会结合起来。那道家的话最好在30-40以上再念，因为那时候你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你知道说在人的世界你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有完全的公平正义，也就是说你看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太公平你也无可奈何。那这个时候你从道家来看，就从整体来看啊，你对于整个生命有一种这个全盘的关照，你就比较不会陷入一种所谓的情绪里面。很多人把道家说成太消极，好像是说我就与世无争了，我就放弃我的奋斗了，或是我就退避了，隐居起来了，其实那并不是道家真正的重点。
那您觉得它给我们心灵最大的帮助是什么？道家
最大帮助就是说，人的生命不管从东西方哲学看起来都一样，你一定要设法从外在转向内在。如果你以外在作为价值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本身存在的理由，那恐怕是要失望的，因为各种竞争啊，有时候是不公平的啊，有时候你也不愿意跟别人一样不择手段嘛。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说，那我就转向内在。所以我常常强调，儒家强调修德啊，它也是内在要能够这个自我修养；道家强调智慧呢，它更强调内在了。也就是说，像庄子来说，他首先说，一般人都是重外轻内，重视外在，轻视内在。像年轻的时候都希望说，考得好，升学顺利，就业的时候呢，也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啊，有很好的工资这些，但是你一定要设法调整，变成重内而轻外，就是我慢慢注意到别人怎么讲我，我参考就好了，我对自己有了解，这样一来的话，我就比较不容易受外面的影响，否则的话，今天别人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你根本是六神无主。所以呢，在这一步，在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实在是很难达到，叫做有外，而且有内无外，就是说我学庄子学到最后呢，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别人怎么说我听听根本毫无感觉啊，就天下人都称赞我，我不会更加振奋，天下人都批评我，我不会更加沮丧。庄子里面在逍遥游啊，就描写这种境界，
称物以由心嘛。
哎，称物以由心，物是代表万物，代表外物的各种条件啊，比如说在一个公司上班工作，它各种条件人际关系啊，你不能改变的通通叫做物，所以这个物是指外在于我的一切。那称物以由心就是说，你外面怎么样呢，我都有办法能够顺势而行啊，我不要跟你这个当面冲突直接对撞。那我由心就是说，让我的心灵啊可以根据这种条件呢了解之后，就不受它限制，不受它限制之后呢，就在最困难的环境之下，我照样可以过得很自在。
嗯，那傅老师，我们怎么样来区分，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称物以由心，尊重自己的内心，完全依存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我们又如何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外部世界对我们的正面的影响引导以及这种反思呢？
好的，因为为什么我前面提到年轻的时候不适合学道家呢，因为你太年轻就学的话，就好像很容易就觉得自己看透了，就是说反正都一样啊，人最后都要离开的。那你这样一想的话，你活在世界上就没有动力了嘛。
嗯。
因为譬如说，我们现在说你念大学很好，你念最好的大学4年之后毕业的，你念一般的大学4年之后也毕业了，毕业之后走在街头根本分不出来谁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尤其是很多人他念好的学校，竞争激烈，压力很大，他的情绪智商，我们叫情商啊，就比较不好。
嗯。
所以在台湾也是一样，好学校毕业的学生呢，智商很高。念书很好，但他情绪的控制比较差。
嗯，
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聪明人呢、啊、他不容易谦虚，但你不谦虚的话呢，你跟别人无法相处。
嗯，
所以道家像这个庄子的思想，他有一个过程，一定让你有某种历练的过程。很多人对庄子啊忽略一点、嗯、就是庄子是古代呢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你如果看司马迁的史记啊，他写庄子的时候只用短短100多字，但他特别提到一句话，说庄子这个人呢、啊，叫做其学无所不窥，就他的学问呢、啊，没有不去看的啊。诸子百家，每一家学问，庄子能看都看的、啊。所以他的书里面呢，对于当时各种学问呢、啊，分析批判呢、啊，都非常的深刻。换句话说，你必须有一个基础， 该念的书都念了，该有的经验都有了，然后你才有可能往上提升超越。他并不是说我学庄子忽然之间什么都不管了，那是不可能的。
嗯，那我们谈到这个庄子思想里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为时有物。
对，
那么既然是为时有物，那我们又何必执着？可是我们人为什么又做不到不执着呢？
是这问题啊，是庄子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在庄子里面出现三次，他说古代的人智慧最高的，不能够超越的。那你念书念到这里就很兴奋了，想看看庄子口中啊最高的智慧是什么。结果你发现庄子认为最高的智慧就是古代的人他发现的四个字，您刚刚说的为时有物。这四个字用白话文来说的话，就是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那我们就说怎么会呢？现在不是有电视有网络这些，怎么会说不曾有东西存在过呢？所以庄子跟老子呢，道家之所以为道家，就是跟你说，你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比如说100年前我们在座，在这个网络上每个朋友都还没出生，那100年之后呢，肯定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你从100年之前来看，从100年之后来看，现在所有活着的人呢，简直就是等于不存在一样的。好，我们再看整个宇宙，140亿年以前宇宙尚未出现，不管你是大霹雳说还是什么说，那是大概80亿年之后呢，宇宙要消失了。所以你从140亿年以前、80亿年以后来看的时候呢，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所以庄子在古代他特别推崇古代的人的智慧，就是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你如果觉悟这一点的话呢，像您刚刚所说的，就不会执着了。好，那您说，那不执着的话，活着干什么呢？这边就是第二步了。
对啊，
这边就是第二步。
目标可能就是我们生存的动力，是我们活着的动力嘛。
哎，对。
所谓的执着。
对，所以在这里就要分辨啊。第一个说，你不要执着，是说你对于这一生的成败得失不要执着，因为你从开始之前，从结束以后来看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过。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从前没有，将来也会消失。所以庄子在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觉悟啊。我自己学哲学几十年了，看的是佩服。然后呢，第二步，当你了解到不用执着之后呢，那你为什么还要今天这么认真的活呢？我们今天还要在这里跟大家谈庄子呢？这就是庄子的这个精彩的地方。他用三个字来说，叫做不得已。我学庄子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三个字。但是不得已三个字啊，绝不是说很无奈啊，很委屈啊，被迫啊，不是的。他的不得已是说，当各种条件成熟的时候，你就顺其自然。人活在世界上，你既然出生了，不是你选择的，我们都出生了。出生之后你就要活下去，但活下去有很多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学庄子的不得已。不得已就是说，这种条件成熟的，我现在念中学，那大家都上大学，我就跟着上啊，我不要标新立异。大家都大学毕业之后找工作，我也设法去找。也就是说别人都怎么样，我顺着他去走。但是重要的在于什么地方？当各种条件成熟的时候，我就顺其自然。重要的在于你如何判断条件是否成熟。人生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点。所以道家的智慧就表现在说，我要判断我做任何事，做这件事的条件是成熟的吗？那就需要丰富的经验。你自己经验不够，就要参考别人的经验。所以说庄子书念得好，并且能够把别人的经验呢都提炼出来，成为他自己的一种智慧。所以念庄子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说，哇，这个人真是很特别啊，他这个随口就可以讲一些非常生动的寓言，然后他又借重古人说的话，动不动就说尧舜怎么说，孔子怎么说，其实都他自己编的啊。然后他说出来之后呢，跟他当时跟别人当场对话的情况又完全配合啊。所以念庄子一路念下去啊，就觉得说这个人真是很潇洒。
那乘物以，因为他乘物以游心嘛，他已经脱离了这个现实世界的局囿，然后自己有一个心灵的空间，我觉得还能获得最大的释放和解脱。
是的，你要乘物以游心的话呢，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你要了解物，你对万物不够了解的话，它的规则你不能掌握的话，你怎么乘物呢？所以庄子里面就提到，要乘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像这些话我们听来都觉得很抽象，他意思就是说啊，你不要跟客观的规律去抗争。春天有春天的条件，夏天有夏天的条件，你如果说忽略这些条件的话呢，一定要做我现在想做的事，那就事倍功半，到最后恐怕一事无成。 啊，所以你称物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还要能够知道说心有什么特色。庄子思想的精彩地方在于什么地方？他一方面知道人的身跟心有限制，所以他提了好几次要设法修炼，到什么程度呢？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就是我的身体啊，要像枯槁的木头，枯槁的木头不再有活力啊。那么我的心呢，像死灰一样。我们说死灰复燃，事实上死灰是用水啊，把那个烧成灰的东西再浇，把它浇湿了，这个死灰不可能复燃。所以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话，那你说人生还算什么呢？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但是在庄子来说，这个时候才是开始，也就是我的心呢，经过修炼之后呢，他特别提一个词叫做心斋，守斋的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讲一段比较有趣的故事啊。庄子里面他故意借用颜渊跟孔子的对话，颜渊说我要帮助这个国人，那么孔子说你修炼还不够，庄子就请教，那老师认为我应该怎么修炼呢？孔子说你应该守斋。庄子很委屈啊，他说我学生家里穷，已经3个月没有吃肉没有喝酒，老师你还叫我守斋，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好？孔子说我要你守的不是这种斋，是心斋。一般说守斋是吃素啊，就不吃肉啊，不喝酒，但是庄子里面所说的心斋是我的心要守斋，把各种欲望冲动各种成见都设法去掉。从这里面经过修炼之后呢，我们的心就展现一种不同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去逍遥。
那范老师，有一位网友那个在网上提了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天我们好像谈的都是道家的正面意义，那它会不会也一些消极的意义或者说负面的影响？
所谓的负面影响啊，我们要知道古人写的书之后啊留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看，看了之后呢，有人看到他的精彩的部分，了解整体，有人只看到一方面，比如说一看到他说哎呀庄子太消极了啊，所以在魏晋时代讲清谈，清谈的时候有3本书，老子、庄子、易经，但是3本书一谈了之后呢，几百年之内啊，大家都很消极，喜欢隐居山林，认为天下乱了我不要管，结果这种有学问有本事的人不管，天下自然就乱下去了嘛。所以到后面很多人批评他说老庄的罪过很大，叫做罪浮于桀纣，比那个夏桀商纣还要更坏，
罪浮于
桀
纣
桀纣，对。所以他说你这个罪比夏桀商纣还大，这样讲说实在真是冤枉。为什么冤枉呢？老庄老老实实留下一些文章下来，你看不看是你的事啊，你看的时候没看懂，只看到一半，只看到消极的一面，他不知道说人生真正的动力呢，一定要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先让你了解到负面的，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正面。你如果从来就不知道负面，你就只知道追求正面，这就好像别人设的圈套让你去跑，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跑，就跟赛马赛狗一样。所以人生这样在追逐的话是很可怜的。所以老庄看到说如果说你只看儒家这一套的话呢，会有问题。我就举个例子，庄子里面呢对儒家的批评很严厉啊，也很深刻。他说儒家喜欢强调仁义，当然下次我们明天还有机会谈儒家，我们再来说儒家的理解啊。他说儒家喜欢谈仁义的话呢，后代一定就会有人吃人的事情，人吃人呐、
鲁迅现在写的《狂人日记》嘛，人吃人，
人吃人的事情，所以他就从庄子里面用这个话的。那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你只要强调仁义的话呢，很多人就假仁假义，对不对？既然你们重视仁义嘛，我就做样子给你看，就出现虚伪，到最后不仁不义呢，也要装着好像仁义的样子，
装成假仁假义。
假仁假义，对。事实上庄子对儒家批判是对的，但你不要忘记一点，真正的儒家讲究的正好就是真诚。庄子所批评的儒家是因为宣传仁义之后呢反而变成虚伪，所以是不是，所以你说虚伪不好，儒家变成虚伪，但是你错了。孔子孟子最强调真诚，你打开中庸一看，中庸里面讲不诚无物，你不真诚的话呢什么都不要谈了。所以当你说儒家强调仁义最后变成虚伪，但你不要忘记哦，本来儒家强调的正好是反对虚伪的，就这里面有些落差，也就是说也是时代的悲剧啊。就是所以当有网友说这个道家有缺点，任何学派呢都有它的致命伤。你从不同角度看说哎，他这个讲的只是片面的，这点我们可以了解。
那傅老师，那个我看您的有一些您的书哈，一个是您的庄子心得，还有一个是解读庄子。那您那边放的是老子的，
是说老子。
那么这个一共是多少本呢？
哦，目前就是有解读老子、解读庄子，是对原点的这个解读跟翻译，还有这个重要内容的引申。因为老庄是标准的哲学家。我们讲孔孟的时候说是哲学家，很多人还有意见，说他们只谈伦理学，这我们明天再说了。但讲老庄的时候呢，西方学者特别喜欢老庄。比如说当代德国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就很崇拜老子。他晚年的时候呢，还跟一位中国学者合作，想把老子翻译成为德文。事实上老子的德文翻译本已经有几十种了，他还想翻译，因为他认为只有自己了解。他跟这位中国学者合作，每星期见面一次，到最后翻译了老子前八章就吵架翻脸了。为什么？因为翻到最后老子是这个海德格尔就对中国学者说，他说你虽然是中国人但你不懂老子。这个中国学者说，他说你是德国人你不懂中文。
就是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就翻不下去。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这么崇拜老子？为什么？就是他看到老子里面对道的这种描述呢，就是西方所了解的真正的存在的根据，存在的基础，那是不可说的。所以老子第一句话说，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光这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西方学者啊就为之心折，心里面就佩服，哎呀，在这么早的年代就有人知道说，真正永恒的道不能用言语表达，有人的言语只能表达人类经验范围的东西，那你使用概念，很抱歉，这个道不是你用概念可以掌握的。所以我们学道家这点就比较困难了。
应该说这个道家思想跟儒家思想比起来，它更接近于心灵，而儒家思想更接近于现实世界，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
对，我们可以这样看啊，儒家思想是以人作为中心，他总是想到说
人应该怎样，
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儒家思想关怀人从小到老，像孔子的志向，他希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的少的啊，在社会上最弱势的孔子都要关心，所以他是以人做中心。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孔子很好的一句话。但是道家他就要设法怎么样，他就说以人为中心太狭隘了，
以心灵为中心。
你要说准确一点，是以道为中心，或是用我们的话来说，我就不以人为中心。就是你儒家以人为中心，那我就偏偏不以人为中心，因为以人为中心的话呢，对万物不公平啊。像你看冬天到了，很多人家里养的宠物，养条狗给他穿衣服，这个对狗不好啊。所以现在很多在西方都已经说了，狗跟猫还要看心理医生啊。我们就问，这猫跟狗怎么会有心理疾病呢？这被人害的嘛。就是人用人的观念来对待猫狗，对猫狗是一个灾难。庄子里面就讲这样的故事，他说鲁国的郊外呢，飞来一只鸟，非常漂亮，像凤凰一样，但是呢国君很喜欢它，就用这个演奏最好的音乐，甚至用牛羊猪三牲太牢之礼啊，来请这只鸟来吃。这只鸟神情悲伤，很快就死掉了。换句话说，你不要用养人的方式来养鸟，要用养鸟的方式来养鸟。
尊重心灵嘛，我觉得我从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觉得道家思想就是更尊重人的心灵，尊重人内心的感受哈，强调这个心灵应该超然于物外，应该不局限于物质世界的存在。那好，傅老师，我们再看一下网友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在说，他说我觉得您很欣赏不得已这种境界，那您觉得普通人能够做到这种境界，您能不能准确的给我们翻译一下不得已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的。不得已三个字啊，有一般的意思跟庄子的意思。一般的意思都是说我被迫的，比如说哎呀，今天礼拜一要上班，我不得已，或者老板叫我做一件事，虽然现在下班了，我不得已，就好像是被外面所这个安排啊，不是我自己愿意的。那么庄子所谓的不得已是说什么？没有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啊可以完全心想事成，没有一个人啊，即使是一个全世界最有财富的人，最有权力的人，他也不见得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与其说你去问我的欲望怎么样，还不如去先去了解客观的形式啊，我了解各种条件成熟吗？我现在说这个话适合吗？我做这件事适合吗？先看看外面的条件是否成熟。 成熟的话呢，我就顺其自然。所以表面上是不得已，事实上是顺其自然，反而是非常的流畅啊，没有任何勉强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就需要对于智慧啊有一种特殊的这个培养。
嗯，那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他说，傅老师，我想问一下，庄子强调的自得之乐和阿 Q 的自得之乐有什么区别？
啊，您提到鲁迅的阿 Q 正传、啊，
对，
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鲁迅的阿 Q 正传呢，阿 Q 只做到一半，就是我外面完全是打不过你，我就认的，心里面我用精神胜利法。就是说我心里想这儿子打老子啊，或者是我用各种方式让我自己呢外面斗不过，我内心里面换一个方式来想，让我自己可以找到一个理由或是借口啊。庄子的话呢，外表他也是类似的，我不跟你直接冲突，但是庄子内心里面有道作为根据，就是我开始说的外化而内不化。阿 Q 只做到外化，内也化，外内都化，化到最后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任何自主的能力，环境怎么变我只好跟着他跑。庄子不一样，他表面上跟其他人都完全一样，叫和光同尘，缓和他的光芒，混同他的尘垢，让一个人不要锋芒毕露。而内在呢，他跟道可以结合在一起，你跟道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就感觉到整体。所以庄子有一句话非常好，叫做你对万物来说的话呢，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我从道来看万物的话呢，万物没有贵贱之分，从人来看的话呢，万物就有贵贱了。比如说黄金比石头好，钻石比黄金好，我们人类呢就自然喜欢黄金喜欢钻石了。那么你如果从道来看的话呢，什么黄金钻石啊，什么任何人类所说的价值呢，都变成相对化了。这样一来的话，你内心就比较能够自所谓的自得。
嗯，那傅老师，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庄子谈到这个妄字哈，提到了两种妄，一种是忘却，一种是遗忘。那么这两种妄有什么区别？而他我们又怎么样能做到这种具有主动性的忘却呢？
很好，庄子里面呢有一段提到心斋之外呢，提到坐忘，就是我坐在那里呢忘了我是谁。所以我们对庄子的忘啊可以稍微分析一下。他说，如果你忘记自己的脚，代表你鞋子很舒适。像很多人现在穿鞋子，哎，你不提鞋子，我根本忘记鞋子了，代表你的脚穿在鞋子里面，这鞋子很合脚。如果说你忘记自己的肚子的话呢，代表腰带很合适啊。当然这个我很难忘记了、啊、所以呢，每一个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你要是能够忘记自己的某一方面，就代表那一方面很舒适很自在啊，很愉快。但是再进一步呢，你还要忘记舒适的这种遗忘。比如我现在说我要忘记一切，我要忘记一切，但是就是忘记这个东西我不能忘记，这样的话也被困住了。所以庄子提到忘的时候是说，你还是一样设法能够了解所有的一切都有它的必然性，只要是必然的就代表是无可奈何，你不能改变。既然不能改变，与其去这个抱怨批评，不如去了解去接受。接受了之后呢，障碍不见得是障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在很多地方啊都是很辛苦的生存跟工作啊。他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他说一家人呢、啊、如果说有六七个孩子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面，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如果是牧羊的，就把羊啊赶进房间里面，让他觉得说简直是站都没地方站了。这样过了两三天之后呢，再把羊全部赶出去，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说，哎呀好宽敞啊。这就是他们的一种训练的方法，让你感觉到说，你觉得这里很挤吗？你没见过更挤的啊。你觉得这里不好吗？你没见过更差的。等于就是说让你用各种方式呢就忘记你现在各种这个负面的因素，各种困难都设法忘记。忘记的目的呢是要让你自己感觉到很舒适，就你不管坐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环境，都要就那个环境的条件设法去了解。我们常讲逆来顺受，你开始觉得很不习惯，等到习惯之后呢也没什么感觉了。那别人看会说，哎呀这种地方你也住得下去，但是你自己住在那边说很好啊，这里什么都不缺。像这就是他用忘的这个方法来面对。
那好，我们再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在网上说，他说庄子有一句话叫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那么相忘于江湖是否就是嬉戏玩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您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好的，庄子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讲个比喻，他说泉水干枯了，几条鱼呢就在陆地上了，接着他们相须以湿，相濡以沫，就是我吐一口水给你，你吐一口气给我，互相安慰鼓励。他说这样太辛苦了，还不如怎么样呢，相忘于江湖。当然我们也知道鱼在水里面，在江跟湖里面最愉快，在里面根本就忘了我是鱼，也忘了说谁是谁。那么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人活在世界上往往就是前面八个字，相须以湿，相濡以沫。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互相鼓励，说哎呀这个世界上很乱啊，我们朋友们啊大家互相支持，我说你要加油，你说我这个要好好努力，像这叫做以气相虚荣。最好是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忘了这需要什么鼓励不鼓励，都能够自由自在，好像这个天地之间呢就跟我们是鱼在水里面一样，根本就忘了我是什么鱼，也忘了这条鱼跟我有什么关系。好，这是庄子的一个比喻啊。那么最后您提到一句话，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孔子可以对照起来。在《论语》里面呢，有一个人呢怎么描写孔子，描写的特别好。这个人他不是孔子的学生，因为孔子的学生有时候看孔子太伟大了，反而很难做客观的描述。那这个人提到孔子，他说哦，孔子这个人呢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儒家的精神。我明明知道我的理想不能实现，但是因为我觉得是我该做的，我还是要做。庄子不一样，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我们用白话来说，他说我知道一件事情或者我的遭遇是我无可奈何，我不能改变的，那我就安心接受它，当做我的命运，这样就好了。与其跟命运抗争啊，不如去了解他，顺从他，在这个里面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那另外一位网友在网上问，他说他想了解一下道家主张的顺其自然和听天由命这种思想的区别是什么。
好，这两个在表面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听天由命的天啊，往往在理解上也变成一个自然界啊，就是说上天安排我到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了啊。那么顺其自然呢，它是不再特别谈到天，因为谈到天的话比较复杂，古时候对天的观念相当复杂。那么顺其自然还是我刚刚讲的，你要知道各种形式各种条件是不是配合好。我们也知道，我们慢慢有生活经验之后就知道，许多事情啊，你如果顺势而行叫做水到渠成，你如果逆势而行的话呢很辛苦，做了半天呢这个别人也不见得认同，你自己也觉得耗尽了力气啊。那么在这里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所谓的乐天知命这四个字，儒家道家都蛮接近的。另外可以顺便补充一点，因为昨天谈易经啊，您提到杨振宁先生说易经里面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对，
我这边要特别强调易经本身并没有特别谈天人合一，谈天人合一的是庄子。天人合一四个字最初的原文呢、是庄子说的，人与天一也，人跟天是一个整体。所以道家讲天的时候是规定它是自然界，等于是自然界跟人呢、是一个整体，所以你就避免用人的主观的偏见主观的愿望或是人类唯一的单一的价值来改变大自然啊。所以讲天人合一是道家比较偏向这个倾向，儒家如果要讲的话呢是讲天人合德啊，你要修养德行达到天命所给你的要求，这个我们可以下次再说。
那我们知道这个道家有很多思想都是针对儒家思想的，那么很多网友也可能也都了解他们思想的差异，但是您觉得作为中国的两大这个哲学思想，他们有没有共通的地方？
好的，他们共通的地方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根源，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儒家，为什么会出现道家呢？你如果从孔子跟老子这两大学派的创始者的背景来看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在春秋时代末期呢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什么叫虚无主义呢？它有两种，第一种是儒家所关注的，他说人活在世界上善恶没有报应， 那我干嘛嫌善避恶呢？这叫做价值上面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出来之后呢，人就胡作非为了，反正这个做好事没用嘛，做坏事无所谓啊、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好了。那这种虚无主义呢，是儒家所担心的。所以儒家所关怀的是人的世界呢，礼坏乐崩，我要重新找到价值的来源跟根据，这是儒家。道家不一样，道家说真正的虚无主义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你活着是一回事，死了也差不多，那活着那么苦，不如死了算了，就叫做存在上的虚无主义。所以虚无主义这两种呢，在春秋时代呢是同时出现，可以说是非常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危机时代。所以儒家跟道家呢，分别针对价值上的困难，那么跟存在上的困难，提出他们不同的解决的方法。好，那么后面的发展呢，显然在中国文化里面呢，是以儒家为主。为什么？因为儒家他负责传递教育，任何一个学派，他只要掌握到教育，他就可以解释什么叫经典。比如小孩子就要念这个，念了之后让你能够修身齐家，慢慢推出去，就是社会需要这样的思想。所以儒家始终是把握住中国的教育，使得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呢、都有接近的非常类似的观念啊。那么道家呢，他说你那一套啊，永远是这个可以说你不能达到完美嘛，始终在那边五十步百步，很辛苦啊，因为社会从来没有完全太平过。所以道家说，我们有智慧的人呢、还不如不要这么快介入。所以道家比较偏向中国的在文学上、在艺术上的发展。啊，从汉代以来，一直有很多人抱着一种隐居的心态，就说天下这么乱了，我再努力也没什么用，我不如隐居起来，让自己可以自在逍遥过这一生。啊，所以这两派在现代人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我做儒家，准时上班下班，工作做好；下班之后放假的时候我可以当道家，潇洒一点。我年轻的时候，30岁以前到40岁，我都是儒家。努力奋斗，争取这个人生事业的成功跟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到40以上我学道家，知道说很多事情无可奈何，那我就可以潇洒一点。像这个是儒跟道可以这个配合的地方。
你觉得这个道家和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在人们在一个人的思想上，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这个相并行啊？就是我在某一个事物上我是儒家思想，在另外一个事物上我说道家思想，它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比较启发比较深的一件事，就是我曾经采访过这个国际象棋大师叶天川先生，他讲到他下棋的时候，他说他40岁的时候其实体力精力大不如从前，但是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他的排位提高了10名在全世界，就是因为他以前下棋每一步力求完美，后来他40岁时突然开悟，觉得下棋也和生活一样要顺其自然和顺势而为。就但是我觉得他也跟我讲到了他的另外，他说他在下棋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他这人没有与人争斗之心啊，就是说天生是这种性格，所以他就成不了世界排位第一的棋手。
是，那么这个有关这一方面，因为我也不了解到这么高的层次，全世界前几名，这我很难想象。但不管怎样呢，重要的是你对待自己的生命啊，这种态度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比如说他刚刚说与世无争，很好啊，如果你生下来就注定是天下第一，那你与世无争，老子说的，就因为你与人无争，与世无争，所以天下没有人可以跟你争。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我讲几个比较轻松的例子吧。比如我说我这个人呢、下围棋没有输过，为什么？因为我从来不下围棋，所以我说我下围棋没输过啊。那有一个人，我们再讲第二个例子，有一个人呢，他会游泳，他也会打网球，但都不是顶好。他有一天回家跟他太太说，他说我今天啊真得意啊，为什么呢？我赢过2个这个奥运金牌，啊，我跟奥运的网球选手比赛游泳赢了，跟奥运的游泳选手比赛网球我也赢了。换句话说，我赢过2个，他并没有讲错。像这个叫做说你这个自我解嘲吧。人活在世界上啊，把自己放在您刚刚所说这种全世界前几名的竞争啊，压力真的很大。如果有儒家跟道家的修养配合的话呢，我相信啊，不但压力可以减轻，并且可以在这种竞争里面呢，把它当作一种乐趣。就是别人在那边真的很辛苦，你把它当作这个人生一种自然而然的经验啊，而不要这个太过于这个在意得失成败。
对，我记得5年前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这个 体悟给我特别深的感触，我就觉得可能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可能其实才是最高的境界，比力求完美的境界还要高。
对，您说的没错，不过它有个前提，就是你要判断什么叫做自然的趋势。
嗯
啊，你说我现在顺应自然，但是问题是什么是你现在应该顺着自然？这
要凭借自己的直觉和感觉，我觉得特别是在下棋的时候哈、啊，我觉得当你无法这个排除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就凭借自己的感觉走可能是最好的。
对，
其实我们在处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所谓的顺应自己内心的这种需求。我觉得我在比现在小一点的时候也会这样，对一件事情企图反反复复想得很完美啊。我觉得现在慢慢进入那种我只遵循我内心的一种渴求啊，如果我需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其实是一种解脱、啊、
您说的没错，但是同时要考虑到另外一点，就是你要针对你的对手，比如说你刚刚讲，
但是您说针对对手的问题、嗯、这就是儒家思想、
哦、不是，
我觉得对道家来讲对手是不存在的。
哦，并非如此。为什么？因为你说我现在生活是顺其自然、
嗯、
但是如果我今天工作不同的老板，
嗯，
不同的老板表现出来对于我的处境会有不一样的影响。我如果不认识这些老板的个性跟他的这个作风，我就遵照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到时候这个老板行得通那个老板行不通怎么办呢？所以道家强调的并不是纯粹只是说我心里面爱怎么做我就尽量照我自己的性格的要求去做，他同时也需要你了解各种外在的条件。这样一来的话，因为人的心里面希望怎么样做，除非你放假了，今天我在家里面放假，我完全可以自由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这个没有问题。你在社会上的话呢，你说我要按照我的本性很真诚的生活可以，但同时你也要尊重相对的这些有关系的人啊，这样一来你的顺其自然呢也不见得会勉强啊，所以这样会比较这个适合说用来说明老庄的思想。
嗯，那好，潘老师，我们再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哈。有位网友在网上说，他说他非常喜欢您的书，觉得您在解读庄子这本书中的译文非常的优美，问您是怎么能够把庄子的文章翻译过来的？
说实在，我自己在翻译庄子的书的时候呢，第一步我先把台湾一位老教授啊，他是今年大概超过90岁了，叫王淑明教授，
嗯，
他研究庄子非常透彻，写了一部书叫《庄子教全》，1600多页，字都很小，我是很耐心把他的书全部看完。看完之后我就知道说，历代以来研究庄子在文字学啊，在训诂方面呢，他的基本的成就在什么地方。以这个做基础啊，我再做进一步的学习跟了解。那么翻译上面呢，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写作，把英文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就超过200万字，加上写作加起来超过700万字，有这些白话文的训练呢，我才敢翻译庄子。那翻译庄子我特别用心，而对于里面的译文呢、啊，我心里想，因为一般很多学者在翻译的时候啊，他觉得意思对就好了嘛，那文章本身是不是通顺，是不是优美，他不太考虑。那这一方面我就特别用心，因为我总觉得今天所用的当代的汉语就是白话文呢、啊，也有它非常精彩的这些文章的结构这些，所以我特别在这一方面啊，用心多一点。
嗯，那傅老师，另外网友说，他说，嗯，他也明白庄子那些思想所谓的超脱呀，乘物以游心，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总是做不到，内心总是在争斗，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这个内心的争斗其实是很自然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像我开始说的，很少有人可以心想事成。你在这件事上心想事成，那别的是不一定啊。你跟这些同事们处得好，你换一个环境就不一定。所以到最后呢，与其呢去这个感觉到说生命的压力或是负面的情绪啊，还不如呢多增加自己的理解的能力，对于人情世故啊要多了解。了解了之后呢，就要问自己，你能不能够对于道家的道有所体悟，也就练习啊从整体来看自己的遭遇。你经常从整体看自己遭遇，就会觉得有一种会心的微笑，就是说古今多少人呢、啊？比如我觉得我怀才不遇，事实上真正怀才不遇的是庄子啊！你念庄子就会发现，庄子的命啊真苦啊，还跟到最后跟别人借米啊，家里穷得要命，但是
还能乘物以游心，
对，还能够这个让自己过得很开心。
那我就是觉得，那如果我们都能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的话，那其实我们是没有困境的。其实人最大的敌人都是自己。
对，这话说的对。 就是你要练习像庄子他从他一般人会重外而轻内，慢慢练习到重内而轻外，就是你要更重视内在的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体验，对自己的能力要充分了解。了解了之后呢，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像西方近代哲学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笛卡尔啊，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这句话。笛卡尔他有一个座右铭，他说我这一生做人处事啊，就是一句话，不让我的欲望超过我的能力范围。所以外国人讲一句简单的话，你听了之后就发现在庄子里面也有类似的想法，只不过是外国人讲的，我们有时候会给他特别的关注，就是我的欲望不要超过我能力的范围，就代表我很容易就做到我所要的事情。那相对的，如果欲望太高，在我能力范围之外，那我自找烦恼嘛。所以呢，这时候怎么办呢？两个办法，第一个趁年轻的时候提高自己的能力，第二个慢慢练习降低自己的欲望。你提高能力又降低欲望，你要快乐就如探囊取物啊。
那怎么能够把这个降低欲望和进取心两者结合起来呢？我觉得没有欲望就没有动力，就没有进取心。
欲望有很多种，我们现在讲最简单的两种。第一种是自我中心的欲望，就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第二种是非自我中心的欲望，就是我希望社会改善，我希望人类幸福。所以你要练，你至少我们不能说你完全没有自我中心的欲望，但至少你要调节，说我有一种欲望希望我自己发展，但同时也要慢慢培养非自我中心的欲望，这样一来才能使我自己不断的成长，然后跟我相关的周围的人呢一起都很快乐。人最怕怎么样呢？一个人得意之后呢，周围人都倒霉，就是我把我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烦恼上面，这样就不太适合了。所以在练习说一方面减少欲望，又不要失去生命的动力，那你只有办法调节你的目标，让这个目标呢不但自己可以达成，跟周围的人的好处利益都可以配合。
那我觉得真是听傅老师讲座对我来讲也是如沐春风，特别是心灵上如沐春风哈。那我想很多网友肯定那个也是有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但是非常遗憾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只能进行到这里。那么最后一个环节还是请傅老师来推荐书，我想呢我就那个替傅老师来做推荐了，那我就推荐傅佩荣老师这本的庄子心得啊。我想网友们对这本书的阅读一定是有助于大家这个修炼自身，完善自己的人格哈，能够更好的在现代生活中能够更好的利用我们中国古典的哲学思想来给自己的人生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是的，谢谢。
好，那我再一次感谢傅老师，再一次感谢今天光临的各位网友，明天下午1点我们在这里继续和傅老师相见，谢谢大家，再见。